好，我们来继续来思考这个关于这个这个二十一世纪我们华人教会我们要注重啊，或者说要注意啊，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这些趋势呢，我们应该是做些什么工作？在这个之前呢，刚才我也忘记交代张牧师呢，请他帮我的机构报告哈。那主要我不是因为让你们一定要看，不过因为我好辛苦从新加坡带过来，我不要带回去啊，太重了，所以请你们帮忙分担一下哈。那有兴趣就拿回去看一下，然后这个是自由去说起。好，这我们这已经两堂，不过在前面呢，每一堂只讲到一个的趋势哈。其实我盼望今天这一次呢能够讲到13个，不过有一些会略略带过就算了。这个不用了这么多时间讲头两个的趋势呢，因为我觉得那两个是我们今天在宣教工作里面呢是重点的事工。那而我觉得呢，我们华人教会呢，其实在这两个的事工里面呢，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第一个重点的事工就是关于回宣的工作。那回宣的工作呢，当然我们对回教跟那个回教的策略回宣的策略啊，我们华人教会还是很落后啊，还是对这个认识不够。那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在文化在种族那个角度来看呢，
30秒报告。
好。
请注意一下，因为刚刚那个大会忘了报告，就是今天下午1:40有 communion 的rehearsal， 所以你有参加那个圣餐的服侍的，1:40的 chapel rehearsal。
所以我们就说呢，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个对回教的认识跟回教宣教的策略方面，我们跟西方的教会呢差得很远，因为他们其实一路来他们都很关心，但是只不过他们没有什么大的突破，而我们华人教会呢在这一方面很落后。但是呢，我相信呢，在文化在这个交流跟我们的种族的那一个隔离上呢，我们还是比西方的更容易被回教那个文化所接受或者民族所接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觉得我们华人文化华人教会还是应该要努力一点在这个回宣这方面呢要寻求一种的突破。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回民能够认识主，来归向主。那昨天呢，我们也举例了很多一些的国家地区的回教徒他们也有反应了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困难，只不过呢很少回教徒信主，因为我们很少教会去做回宣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然后第一个趋势呢，我们讲到中国大陆，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当我摆这两样东西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华人教会何等的重要。在这个末世的宣教里面呢，一个是最大的需要的群体，还有一个是最大的力量就是全世界。可能我们中国呢会成为将来呢派出最多宣教士的一个国家。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最大的力量，一个最大的需要都是这两个重点的宣教。而这两样对我们中国人，对我们华人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助来这两方面呢可以直接的参与，或者是更多的参与的。好，现在我们要看这个21世纪呢，除了是一个回宣的挑战的世纪，而且也是中国宣教的那个事工的重点的那个重点的那个趋势呢。第三个趋势呢，其实昨晚上我稍微提了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其实这个称它为民族主义的抬头。那可能有人讲说，这个跟宣教有什么关系民族主义抬头。那你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里面的国家越来越多呢是向福音呢关门的，而不是开门的。你觉得很奇怪，这个世界应该越来越文明嘛？这里应该越给宣教士进来或者福音呢能够进到他国家里面。但事实上，按照我们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到这个世界上呢，越来越多国家呢向着福音关门所以福音关门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不让传统的宣教士进到他们的国家。那比如说马来西亚呢，我们传道人是很挣扎的，我们很不想离开马来西亚。因为我们一离开马来西亚，少一个传道人走一个传道人就少一个传道人，因为没有宣教士可以进到马来西亚去。那你说马来西亚政府为什么不让宣教士进去呢？那他们不是反基督教，虽然他是说他是回教国家， 就算他们心里面很不喜欢基督教，但是那个原因他们拿出来的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不欢迎基督教，所以他不给宣教士进来。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你如果去申请做宣教士的话呢，马来西亚政府会跟你讲说，我们不需要你，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也有教会。就是说呢，我们本地有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你呢？其实中国呢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立场来的，对吧？问题就是说，他不说我不欢迎宣教士，我是告诉你说，我们中国也有教会，我们中国有信徒，为什么要你们老外来帮助我们？啊，这个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的意识所产生的。所以换句话说呢，今天会越来越多国家呢会告诉宣教士说，我们不需要你，我们不会给你们拨名进来的。那因为我们自己有教会有信徒，那他的教会多不多，信徒行不行，他们不是他的问题，问题就是他们不欢迎其他的那宣教士进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啊昨天晚上也稍微提到，就是说越来一多国家呢 close doors 啊，他们的门都已经关了。如果门关了的时候，我们怎么进去呢？那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就一看到一门一关，大家都说哎没办法了，门关了，不是我不要进去了，对呀。但是事实上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反应了啊，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门呢能够挡得住福音的门啊，福音的工作。那再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进？如果门啊进了啊，当然你踢不开了，对不对哈？除了祷告，那个门慢慢开，好像中国大陆这样哈，那个有可能的。不过呢，有时候呢，好像比如说朝鲜这样，也祷告多年，那个门还是紧紧的。哎，不过我还有很多朋友已经进过朝鲜去了啊。那他们进去怎么进呢？就是那些门缝了哈，这个过去了哈，那个锁匙那个钥匙的洞啊，他也没有钻进去了。总是用一种很 creative 的方法啊，用一些很有创意的方法的进去。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很多我们叫做 creative access 的那人才，还有那一些的工人呢，能够进到这些国家。所以我在讲啊，我们的牧师呢啊是很有限的，他们讲宣教士呢也是很有限啊，他们我们一去他们就挡着我们了，对不对啊？但是你是专业人士，你一去他没有办法挡你了，对不对啊？你做生意的他也很难挡你的，所以呢你旅游的他也没有办法挡你。但是你如果用全世界的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啊那个身份进去的话，那他们就很容易挡住你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讲说我们必须要用一种非传统的宣教的方法，那透过这一些的啊门系呢能够进去。那这个就是我们称为 creative access。 那所以呢，我们盼望华人教会呢更多这样的人才出来啊，能够钻进这些门系，进到这些国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常常讲说，哎，今天呢这个时代里面呢，这一个宣教士这三个字呢，或者说这一个字呢 missionary 这个字已经越来越淡化模糊了。因为你一叫人家做宣教士，那些人就问你说，那我可以去哪个国家？那你看来看去就是那个传统的几个开放的几个国家。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80%以上的宣教士跑到福音已到的国家，福音没有到的国家呢你赚不进去。所以因着有这个偏差，所以以前我不明白这个偏差的报告，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们的宣教士这么笨啊？全部涌到那些那个福音已寄的地方去？那其实事实上呢，原因就是因为那些到不了就不开门，是不是越来越多不开门？那你传统宣教士怎么进去呢？所以因此有时候我也很挣扎，究竟要啊在教会里面呼召人家奉献做传统的宣教士吗？还是我们应该有一些 creative 的那些工作的人才啊，这些人进去里面。所以呢，我盼望呢，今天华人教会再一次的一个思考这个问题，教会呢应该怎么样鼓励到我们中间专业人士、商人啊，怎么样的接着教会的一些的架构啊，支持他们，怎么样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到前线去啊，能够也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那如果你研究的话，整个宣教学里面呢，在讲到不同的宣教功能的时候，就有这几种啊，我们就讲说，我们一定要有本色化的宣教的啊那个需要。比如说本色化的宣教的功能，本色化宣教的方法也很重要，还有甚至要本色化的福音啊，使到他们感觉到我们外面的人侵入在那个国家里面。还有呢，本色化的神学，甚至呢当地的工人的重要，还有呢专业装备。那因着这一些的缘故呢，就产生了不同类的一些功能了。那我就给你看不同的功能。那现在宣教士的名称呢、身份跟职责呢，有这几种。第一种，我们叫做支帐篷的宣教士，叫做 tent maker。那如果 tent maker， 我用今天的一个普通的话来说，他们是自力更生的传道人、宣教士。还有呢，有一种叫做 bivocational missionary， 叫做双职的宣教士， 即使我称他为卧底宣教士哈，因为呢，他说他去做医生，即使他也受过神学训练，他基本上是做牧师的哈，但是他用他的医生的名分去，也行医，也传福音，有双职，不过跟天米哥不一样，天米哥基本上呢，他不一定受过神学训练，不过他就是接着一做生意啊，一个机会去到那边啊来做见证，有个人的工作，所以 bivocational 就是说他双方面的啊，所以呢，他有两方面的职业。还有一种叫做不定点宣教士，好，你国家不开给我啊，过去中国不开门的时候，很多人就跑到香港那边住的，进去两个礼拜就跑出来，进去两个礼拜或者来，所以这个摩巴我称它为打游击的宣教士啊。然后第四种呢，就是上帝的特使，就是 God Special Envoy， 我称它为去旅游宣教士啊。所以呢，那个旅游他们也不能够不给你进去啊，所以你要进去的时候。我过去我记得呢啊，在中国我遇到一群的日本的人了、啊、这帮日本人一句中文都不会有啊，我说你们这怎办呢，来怎么来做什么的，他只有一个领队会讲中文讲得好一点啊，所以他跟人讲说，哦，我们呢、啊、是带圣经来的，什么都不做就带圣经，我说你们都带圣经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包一个包的圣经带进来，我说你怎么能够过关呢，他讲说啊，我们日本人呢一过关他说不会讲中文啊，一打开那个官员说这是什么，他们砰一关上一抱人就走啊，他们是老人，因为是老人家，就老太婆像一抱人走，那个海关的人说怎么办的，这样追到回来又讲不通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就给他们这样子还开一下看一下就抱了又走，就是这样的哈、啊、所以他们带了很多书啊圣经啊这样进来，来，不过这种就是 special envoy 哈、啊、这个是特别的一种宣教士。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当地的工人啊，这重要了，对不对？我们称它为地头蛇了，对不对啊？那这些地头蛇呢，那个政府又赶不出去了，对不对啊？所以换句话说呢，重点就放在那个当地的，所以呢，外面的人进不了，不过当地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工人。那这个稍微讲一讲那个广告哈，我这啊，这个我的机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我们就是支持当地人。60多年前，那当这个宣教士啊。被赶出中国的时候呢，这些宣教士回来美国，他们就跟美国的基督徒听众广播的时候，他讲说从此呢我们这些宣教士就进不了在中国了，所以好多弟兄姐妹就心里很担心说，哎你们进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宣教士进不了中国，他讲不用担心，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很多年轻人，那些当地的那些年轻人已经起来了，早期的时候是谁呢，赵金颖啊，一立功啊，都是我们机构的早期的同工啊，那这一班呢当时他们的大学毕业啊，他们呢都是一些人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啊，我们这个机构国际宣教会就开始了，就支持当地人向当地人传福音，所以换句话说，因为当地人是地头蛇，对不对啊，你宣教士可以赶出去，那当地人呢除非他把他放了坐牢，不然的话你也赶不他出去，对不对啊，因为他是那边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一些人也非常重要，所以因此呢，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机构呢，就是说我们是第一个宣教机构呢，是不派宣教士到一个国家的，我们是支持当地人的。所以因此呢，过去呢，在宣教的西方的宣教的机构里面，我们被称为宣教异端啊。所以什么宣教异端？因为我们不派宣教士，他讲你不派宣教士也是宣教啊。我们讲说也是宣教，我们不是从外国派人，我们是当地派人到当地的人去传福音。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啊传福音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叫做非典型。那我记得呢，在前一两年的那个时候呢，我在西安的时候，他们请我去讲一个宣教啊年会嘛，所以你知道我持有的是马来西亚护照，你知道马来西亚护照就会特别头痛一点啊，印尼的更头痛啊，不过马来西亚还好一点啊，所以呢那一次进去，每一次他们都要问很多问题的，对啊，我这次一进去。他问我说你来做什么，我说我来参加宣教年会，那他就问我说你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来参加宣教年会，我说我是一个 missionary， 他说哦 missionary、他就看我的护照，他讲你在那里做 missionary， 我说我是在马来西亚做 missionary， 他讲你是马来西亚人怎么在马来西亚做 missionary， 他就立刻就问问题了啊，我就进去哦，我就知道这个人懂得啊、哦。一般上传统的定义呢，就是你 missionary 应该到别的国家，不是到自己的国家去嘛，对不对，所以我就不多讲了，但是他一看看一下，为什么你去了这么多国家，他说 I tell you I'm a missionary、他就听得很不高兴，他就一盖下去，他讲 OK you can go， 他说 Sorry you haven't stamped my passport， 他说 Go in there， 就是180的 check， 就把我送进那里面去了。所以呢那一个大会里面，那他们就安排王永兴牧师就安排我有一个下午呢就是 missionary sharing， 所以我站在那边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心里很矛盾的， 你说我是 missionary 还是不 missionary？ 你传统的定义呢？我不是 missionary，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那、啊、我又在马来西亚服侍。虽然我是做一个也有不定点的一个宣教工作啊，到处去啊啊，但是我是在马来西亚，我住在马来西亚，我算不算这个宣教士？那个移民厅那个人说，我不是宣教士，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在马来西亚。不过我一信主的时候呢，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你派我到哪里，我就愿意去哪里去。上帝说好，我派你在马来西亚。嘿，你说马来西亚怎么会派到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其他宣教士可以进来的。我们这些人不留在马来西亚，谁能够来呢？所以呢，上帝也差派我，不过就差派我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所以我想说，那个狭窄的定义呢，传统的定义呢，有问题了。所以我就想说，如果你们认为我不是 missionary， 我大概就是非典型的 missionary， 对吧？所以就非典型的，就是说我不是传统的观念里面的一个 missionary。不过无论怎么样呢，那个啊，那个地头蛇很重要的。还有一种呢，叫做特工队的一些人才。所以什么特工队的人才呢？就是昨晚上我一直在讲的，我们这种 special task force 是很重要啊，或者我们称它为 professional equipers。那我们这些人呢，你不一定要全时间住在那个国家里面，那你每一年呢有一个月的时间或者两个星期的时间进去，特别对啊，针对某一种的需要啊，你进去里面帮助前线的一个宣教，然后呢就撤退回来。那这个就是一种叫做我们称为 special task force， 你去做了之后呢啊，就出来有一点突击队的那种的情况啊。所以不一定啊一直住在那里。当然最重要就是最后叫做 Great Commission Christian， 就是人人皆宣教士。所以也是昨天晚上呢，我普遍上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就带着使命。所以你想看，我们每一年都有一次的旅行，如果我们无论去到哪里啊，都带着一个使命的话，哎，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工作的。那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朋友啊，差不多每一次到中国旅行呢，或者出去看看的时候，都带领有人信主。无论在飞机上，无论在餐馆，无论是在旅馆，他都带领人信主啊，神也给他这个恩赐了，很会个人布道。不过呢，他就是这样，所以这种力量呢，挡不住了嘛。啊，在中国不能够说不给你来，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啊今天所需要不同的宣教士。所以呢，这一种民族主义的抬头，所以使到很多的国家关门。但是事实上，上帝说，看啊，我敞开一个门，是没有人能关的。所以呢，不要相信说有一些门呢好像不向我们开，就是说他们永远就没有机会我们进去传福音。不是，只要我们 creative 一点，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些国家。那第四个的趋势呢，我们称它为贫富的两极化跟环境的恶化。那我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本来可以分开来讲，不过我把它放在一起了，因为这两样东西呢有很大的关联。就是说呢，一般上那些比较贫穷的国家里面呢，它的生态环境呢都已经搞到乱七八糟啊，都是在一种的很贫穷里面啊，不单是没有钱，环境也是乱七八糟啊，又造成了这个世界里面越穷的越来越穷啊，富的越来越富。那遇到这种贫富两极化的时候，又加上世界上的各种的经济萧条，然后你看那个联合国的报告，每一年世界一半的人口呢是活在每一天只有2000美元以下的那种生活水平里面，每一天有11000个孩童呢是食以营养不足的一个因素。然后你再看其他的收入方面，甚至呢我有时候也提出了那个问题，整个生态环境的改变啊，那个变化，甚至呢我们看到那个社会问题，这些都是一个贫穷那一种的国家里面常看见的这种很可悲的现象。好了，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讲说这个也跟宣教有关系啊，哎，这个也很有关系了。那因为呢你一看这些报告的时候呢，我就要问你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比如说呢，我们看到这一些各种等等的问题的时候，你有几个问题在反思。你一反思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方向，一种的策略了。那比如说呢，你活在哪一段？那如果我现在用左手右手来比方，那左手呢是最贫穷的啊，右手呢是最富有的啊，所以请问中间有一条线，你是在哪一端啊？是左呢还是右啊？有些人讲说中间啊，也不是很富有，还没有什么啦。我告诉你，你就想中间啊。我告诉你，人家有一些人啊，活在2美元一天啊，对不对哈？所以你要说中间不可能啊，起码你说不这一端，你就是靠近那一端啦，对不对啊？已经靠近那个富有那一端， 那如果你在想说，哎，我是靠近这个富有那一端，你说神为什么把你放在一端啊？给你享受享受啊，给你能够吃到很胖啊，给你很多产业啊，给你很丰富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不是，我们活在这一端的人呢，我们立刻就要讲，哎，我们有没有责任的？神给我这么祝福我，是不是给我自肥？还是说神祝福我，使我也能够祝福别人？哎，这个责任就立刻的来了。那这个责任一来的时候，你就再思想几个问题。那你的责任是什么？从圣经的教导来看，不是从人道的立场来看，从圣经的立场来看，我们神祝福我们来做什么呢？神祝福我们，使我们把神的祝福也分享给别人嘛，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一个立场是很重要。然后呢，人在贫穷的时候呢，我们想到在这一边的人，他们很贫穷受苦，那在困境的时候，你说他们最需要是什么呢？是生活上的帮助呢，还是生命上里面的那个帮助，还是福音的帮助呢？贫穷人对福音的反应是不是最好呢？耶稣基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句话是不是单单指他的灵里面的贫穷呢？还是指一般的贫穷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哎，我们看到真的哦，在美国呢，越富有的人呢，你就越难带他信耶稣啊，因为你一跟他传福音，他讲我样样都有了，为什么我要耶稣？他们不要了，对不对啊？但是你在贫穷的时候，这些人真是无依无靠。那你知道中国呢，在那个大复兴里面，我们看到在河南的这些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复兴？因为那些人真的很穷，穷到呢他们没有依靠的。你一告诉他们一个上帝，那个上帝能够医治你的病，上帝能够祝福你，他们就很快的回应。所以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其实他们对福音很好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既然他们其实是在等待着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那我们一起帮助他们的时候又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单单给福音给贫穷的人呢？还是改变他们的生活呢？而不单单或者是单单改变他们的生命呢？但你说不能啊，如果我们一这样做的话，一去帮助他们呢、啊、改天就变成什么米饭的信徒、牛奶信徒就出现了啊。所以呢，这个就社会福音了啊，这个出现。哎呀，你知道我在研究学我的博士论文呢，基本上是讲这个啊，在这一方面的哈、啊。那你知道这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在这里了。那那个问题呢，在过去啊，在西方的那个神学里那个界里面呢、啊、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很激烈的一种的分支的看法，有很多人反对啊社会福音，他讲说社会福音是不合圣经的。所以呢，就因着这个反对的缘故呢，西方人呢都用二元论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呢，做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福音的工作是福音工作，福音的工作呢不应该是社会工作，社会的工作呢跟福音工作呢不应该有什么扯在一起。所以因此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做社会工作的啊，你派牛奶的你就去派牛奶啊，我传福音的我就在传福音啊，你不要两个人混在一起。所以呢，这个二元论呢就把这两件事分得很清楚。但是事实上呢，这个问题就是这两样东西是分得开的吗？我们只是顾到人家的生命吗？不用顾到人家的生活吗？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了。所以你从这个贫富两极化里面，对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的富有的教会，在富有啊地区里面的信徒呢，那个挑战的意义是什么呢？好，我们现在就来思考这个问题了。因此呢，在今天的宣教学里面，我们慢慢的体会到神的心意，我们就有一个叫做整全事工的一个观念了，叫做 holistic 的那 gospel 那个观念。那 holistic 的 gospel 有人听了还是不舒服，因为说这个好像是有一点社会福音，其实事实上的观念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整全的福音吗？因为我们基督徒有对人的认识呢，有一个整全的观念。所以换句话说呢， holistic gospel must come from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human。 你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对不对啊？你能不能把人的灵魂体分裂？你不能的，他灵魂体都是他，对不对啊？所以呢，问题就是当你如果把它分裂的话，所以你就难怪说，哦，做这个 social gospel 啊，那个就是gospel， 你怎么分呢？你我就简单很简单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呢，我们的机构啊，我们做这个儿童福音啊，福音事工，有很多人问讲说，哎，这种支持儿童的也算是宣教啊，那个怎么是宣教？那我举那个比方，那我们这些工作呢，基本上是在东南亚最山区的地方里面。我们在山区里面，你知道在山区啊，靠近云南边界里面是最穷的地方，那一边的鸦片是很厉害的，是吧？所以呢，整天为了鸦片打仗，所以那个孤儿一大堆。 那啊父母死了，那些亲戚呢不要就把他丢在那个街上，所以那孩子就哭哭啼啼走来走去，人家看到就把他拉送到我们的孤儿院去啊，就让我们的孤儿院去 take care 啊。然后呢有一些呢家庭太多了孩子了，你知道他们就没有什么家庭计划，生到一大堆孩子，那一大堆孩子的时候他们通常不要的是什么，是女儿还是儿子？哎呀，这个是我们传统华人的观念哈，一不要就是女儿，不要的呀。但山区里面谁要女儿？每一个人都有一大堆女儿，除非你没有女儿，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小女孩呢，有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到那个地步呢，没有人要了，因为她慢慢大，她又吃饭了，要发育那个要长大，所以呢，这父母感觉到受不了，就把她要卖了。所以如果你在早期的时候到这些地方啊，你看她好可怜哦，那边卖菜的市场里面有一些小女孩蹲在那边，有一根菜放在她头上。就表明说呢，谁出一个钱就可以买去了，所以这个小女孩就这样。但是山区里面谁去买？就是那些犯罪集团嘛，对不对？那些犯罪集团呢，就来一个一个女孩这样子收过去了，就把她卖到泰国的红灯区了。所以她一生人你就完蛋。你知道在那种山区里面呢，一个小女孩卖多少钱？20多块美金，就断送他们一个生命。那你在泰国那时候，我知道美国有一个机构在泰国里面的红灯区里面数这些小女孩，那边要多少钱呢？付500块美金就送一个出来，一个500块也付得起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送一个出来，但是你把那个女孩送出来的时候怎么办？你又不能够把她带回来美国，对不对？所以你就问那个小女孩说，最健康的方法就问，哎，你的父母在哪里哈、啊？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或者住在哪一个山头？你把她送回去了，一个月之后呢？哎，又卖出来了，这样那一个那个父母讲说啊，又多一个口，又多碗饭，这样你送她回去啊，她也贫穷，那个恶性循环还在那里，他就把她。啊，卖出来了。那我请问你，如果你传福音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讲说啊，是耶稣啦，是耶稣啊，没关系，做妓女也没有关系？哎，你讲得出吗？你讲不出来啊！你这句话，你去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你说你一定要有耶稣，你生命要有永生的盼望。不过你生活呢，我也要想办法来帮你。你脱离不了的这个观念，你看到那些在饥饿当中的人，你能不能跟他讲说？啊，是耶稣吗？饿死没有关系，更快上天堂。哎呀，你不能够这样讲的，对吧？所以你看到他饿的时候，你还要给他吃。那你如果把他分开的话，你说，哎，给他吃就给他吃，不要再传福音啊，这个不好。那我请问你，你要不要看到这个人吃到肥肥胖胖下地狱？你也不要。所以有时候你不能够分开这两个东西的。那问题又是我们分开。啊，我讲来讲去，可能讲说你有没有圣经根据啊？你这样讲，哎，其实有很大的圣经根据的哈。那我们等一下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换句话说呢，整全福音的事工呢，那个词汇的工作呢，活动呢，不是它的最终的目标的，那个啊，不是一个纯词汇复利的一个动机来的。最终的目标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词汇的工作呢，目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因此称为整全事工。所谓事工呢，就是目的，就是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呢，换句话说，它是一个 ministry， touch life ministry， 是摸到人家的生命，又摸到人家生活的那一种的 ministry， 不是一种呢，只是一种 relief work 啊，是一种的，不是单单做一种的这样的一个词汇的工作。那不过有很多人也挑战这个问题啊，有人讲说，哎。啊，你这样子做的话，不是好像骗人吗？啊，拿好像拿一个鱼啊，鱼钩，然后放一个鱼饵去啊，然后呢就把人家钓上来啊。所以呢，你搞一个学校，又叫人家信耶稣，那个好像不诚实。那其实我告诉你，这一个看法呢 ，I'm sorry, I can't agree with you。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人的认识呢是 holistic 的，人有灵，有魂，有体的。我总不能够给他有读书以后灵魂没得救。对啊，我也不能够因为给他有灵魂得救，但是呢没有读到书啊。所以呢，我一看人，因为我对人是一个 whole person， 不是单单一方面。所以呢，我如果当然给他吃，没有给他灵魂的那个得救，不行的。我给他灵魂得救，没得吃也不行的。是因为我们对人有一个整全的看法，所以呢，我们的工作呢可以用整全的方法来满足那个整全的需要。所以呢，这个是 nothing to do， 我们是不是诚实不诚实去帮助人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相信人有灵魂体，所以我们帮助就是灵魂体的一个帮助。所以呢，这两样东西不能够脱离，不能够脱界的，不能够分开的一种的情况。这从一个人类的观点来看，打一种的思想的一个架构出发的为出发点。那你看耶稣基督的那个模式，那我不知道你熟悉不识圣经，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本来是神，对不对？神啊，他是个啊，耶稣基督就是道本身。后来呢，在14节，约翰福音1章14节里面有一句话说，道成了肉身， 住在人间，请问下一句是什么？充充满满地有什么？有恩典，还有什么？真理。你注意，我常常讲呢，耶稣基督呢，那个工作的模式呢，是有两只手的，一个叫做真理的手，一个叫做恩典的手。那今天华人教会常常的那一个的 handicap 啊，那个残缺的地方呢，就是很有真理的手，但是恩典的手常常人看不见啊。也有一些人呢，只有恩典的手，没有真理的手，那个也个叫做社会福音了啊。所以呢，耶稣基督的工作，你看他在世上就是这样的。耶稣看到那些人肚子饿，耶稣并没包给他吃，对不对？耶稣看到那些病的人，耶稣伸着手为他们祷告，他们医治。耶稣看到那些可怜的孩子，门徒拒绝他，耶稣讲说不要拒绝啊，耶稣双手抱他们，祝福他们。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整个的事工呢，是 characterized OK by truth and grace， 很重要。他整个的事工的模式呢，是有恩典跟真理的两样东西啊，包含在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常常讲说，如果你了解到耶稣基督的那个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个的工作的时候啊，你就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来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做啊，为什么他的工作呢会啊有恩典有真理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啊常常讲的。那我在讲，因为这个工作啊，本来因为时间缘故，我不想讲这个神学的问题，不过我带出来一点点的观念啊，有以后有机会在教会可以多讲这方面。那比如说呢啊，我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这个世界啊？这个道成肉身呢，对一些人来讲不容易解释，对啊，也不容易接受。那我刚刚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奇怪，我说啊，基督教讲道成肉身啊，这样跟我们华人讲的神仙下凡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呢，我就是你在讲说这个真理为什么会这样哈、啊？不过后来我在想说，哎，这个真理好重要，对不对？如果没有道成肉身这个真理的话，那我们呢就根本是没有救恩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神的爱。道成肉身这个 incarnation 的这个真理的神学很重要。所以唐崇荣呢，有一次人家问他，哎，你怎么解释道成肉身的真理？唐崇荣说，这个真理的神学太重要，你不相信的话你就不是基督徒，对吧？但是你要我解释的话，起码要三天三夜才可以解完了 这个道成肉身。好，我不是神学家哈，所以呢我是宣教学的，我用三分钟跟你讲哈，这个神学道理其实不是很难。所以道成肉身的那个必要性，那个重要性在哪里呢？来，有一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睡到半夜，有一只猫呢在外面啊拼命叫啊，你知道亚洲很多野猫的，对吧？那个猫一叫的时候就很难睡觉，那个喊到很寒的，对吧？所以我就起来，我说，哎，这猫怎么搞了？就一直在叫，一直叫，对吧？我就拿一个手电啊出去，我就一直找这猫，那个猫，哦，原来那个猫呢掉在一个沟渠里面啊，不是我的猫，是野猫来的，掉在里面，它不是很大只，小小只，所以它掉在那个沟渠呢，我就爬下去啊，很大的沟渠，因为那边一直下雨，那个水一直涨，那个猫知道它没命。啊、所以爬又爬不出来，所以我就要下去。我下去要救他的时候呢，我的手还没去，哇，他就对我凶巴巴的，对哈。所以他的爪就来找我的手啊，我右手去也不行啊，两只手去也不行，他一直要咬我，一直要找我。我当时很生气啊，我坐下来我说，哎，爸爸，我是来救你，不是来害你的，对哈。那为什么哈、啊？为什么你要找我的手呢？那个猫听得懂吗？忙也听不懂嘛，对呀，怎么样你没有办法。我坐在那边，我就立刻想到了这个道成肉身的那个证。所以呢，我告诉你，你很难的。我如果要跟那个猫沟通的话呢，我除非变成一只猫，会讲猫话啊，这个可以啊，就可以告诉他说，哎，你啊，你，我是来救你的。你知道吗？其实上帝啊，道成肉身的真理是一个沟通学来的，你知道吗？上帝怎么样跟我们沟通他的爱呢？如果上帝在天上那边喊就好了嘛，对不对？他何必这么辛苦要道成肉身？他在天上里面说，哎，世人啊，我爱你们啊，你们快点悔改，这样好不好啊？这样做我们就不用传福音啊，这先叫这么麻烦，这样上帝在天上喊就好，全世界的人就会悔改归向主。我告诉你，很多人们以为是这样哦啊，天上帝在天上喊的时候，世人就会归向主。你不休想哦，我自己在认为啊，如果上帝真的在天上喊不了，他不是道成肉身的话，我告诉你，世人你说会相信吗？不但不会相信了、啊、恐怕还有一些人呢、啊、举一个拳头给上帝的呀。他说，上帝你在天上当然容易喊啊，对不对啊？你喊，你知道我们人的痛苦吗？你知道我们人的挣扎吗？你知道我们人的问题吗？你说你爱我，你在天上你怎么知道？道成了肉身住在人间，充充满满的有什么恩典真理。上帝说，我就爱你，不但是有真理的告诉你爱你，有恩典的来爱你，我们才了解的。 有些人还不明白啦，如果你不明白，我再跟你讲一个比方，你就明白哈。你到过马来西亚去吗？如果马来西亚或者回教的国家，你知道那个回教时呢，最讨厌的地方呢，就是他那个四个喇叭，你知道吗？哈，每一次一念经的时候就哇这样喊大声，这样。所以呢，我们在马来西亚买物资呢，千万不要买在回教时的对面哈。啊，你五点钟就要起身祷告了哈。这个他们呢，总是五点钟喊得很大声。那我们就学他吧，如果我们呢打了一个准证学他，对不对啊？你教会里面不需要传道人了啊，就请那哪一个姐妹弟兄没有工作了，就来，就买四个喇叭，一个向北，一个向南，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对不对啊？你每天早上呢，你就在请那个弟兄啊坐在那边，他讲啊，居民们听清楚啊，上帝爱你，上帝非常爱你，上帝真的很爱你哈、啊，上帝爱你爱你爱得不得了哈、啊，从天上从早上一直喊一直喊喊到晚上，哎。你这样喊的时候有没有人会来啊？有一个教会告诉我说会，他们进来打你一巴掌叫你 shut up， 你、啊、真的吵死人，对不对？你真的喊爱我爱我爱我啊，你吵死人，来我告诉你可能啊，对不对？不过无论怎么样，你以为这样喊的时候那些人就会信了、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本地工作有时候很困难，就是什么？因为我们整天就按照这个真理，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人家讲我从来没有体会到 I don't feel it，对的，我们招去宣教工厂也是告诉人家说，哎，你们这些穷人，上帝爱你们，上帝要帮助你们啊，讲的传福音就走了。那些人说上帝爱我，我都没有，你只是讲一个真理，恩典的工作呢，恩典的行动呢。所以耶稣基督呢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知道吗？这两样东西就是个 holistic gospel 的那个 concep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一样事情，我们需要去做了。所以呢，教会看见人整全的需要的时候，采取了整全的方法去满足那些需要，而且这些的事工呢，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传扬，并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因此你看到耶稣基督呢，他道成肉身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上帝本来有神性神的文化，对不对啊？人有人性有人的文化，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因为他必须要有人的文化，跟当时他没有停止神的文化，对不对？所以他有人的文化才能够跟人的文化里面沟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道成肉身那个宣教的方法，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mmunication 啊，让人真的了解到上帝的那个爱心。所以因此做宣教不是单单派一个人去跟他传一个福音就走开，是一个投身啊参与才是啊那个 communication。还有我们你知道宣教里面我们这样说就是 communication is involvement， 很重要，就是你一定要参与到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宣教里面呢常常强调一点。然后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他不能来这个世界本文化跟人家的沟通，我们就看见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跟人同等的这个沟通。所以因此呢，今天呢我们常常很挣扎的一个翻译我们一般上翻译为cross cultural， 就是跨文化的沟通，对不对？其实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强调的是 intercultural 所以我称它为文化际的沟通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文化跟中文化的沟通。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一个贫穷的人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你看到耶稣基督呢，整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呢，耶稣基督他要从一个 baby 生出来，然后慢慢长大，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不奇怪？耶稣基督一下来就变成一个成人，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耶稣可不可以？上帝造亚当的时候呢是几岁？有人讲说一岁所以有个年轻人谈玩笑，有人讲说几岁才可以谈恋爱？我说一岁就可以谈恋爱亚当上帝一造他就谈恋爱了，对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呢，就是他本来就是成人嘛，对啊。上帝一造亚当就是成人，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一个 baby 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到三十岁出来传福音？原来呢Communication is a process， 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来的。他必须要认识了他的文化，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慢慢的长大，然后他跟犹太人沟通的时候呢，你看耶稣基督70%的话呢是根据旧约圣经。那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这一个沟通很重要。也因着这个缘故，我也是告诉教会呢要很注意做宣教工作我发现到有时候我很担心。我很鼓励教会派短宣队到前线去做宣教，不过我又很担心，有一些人一去了那个地方，就回来就变成专家了有一些人一去到泰国一次就回来，哇，我知道泰国是应该怎么做，要怎么做嘛我一去一直到缅甸，我说我就知道缅甸是怎么样，我要怎么做please don't do that， OK？ 那 communication 是一个 process， OK， 不是你去一次你就能够了解到那个情况。那你需要住在那边，你要需要了解到历史，你了解为什么他现在是这样子，你要了解他们为什么做什么。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试过一次啊，我叫一个短线队去到柬埔寨，他去到我们那个学生中心那边去看，他进去一进去半个小时出来，他就告诉别人说这个工作不可以支持。哎，后来我就找他，我说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他讲那边有 air condition， 他讲哇，你看这么漂亮的地方还 air condition， 还要我们支持吗？不需要支持。我告诉你，你那个地方，你如果不 air condition 的话，你一唱歌一吵到隔壁的话，明天你就关门了。你听得懂吗？所以呢，他们 air condition 是要保护那个声音不要吵到别人的，因为那种国家很敏感的，你一吵的话，人家后面旁边的一投诉，那个警察就来关你的。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把它 air condition。但是那些人不懂的，知道那个来龙去脉，对这个很大问题。所以耶稣基督那三十年里面，他了解了犹太的文化，才开始这样传。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耶稣基督的 communication 呢，就是透过两个管道，真理跟恩典，这两样东西不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两样东西呢，就带出了这个 holistic 的 concept 在里面。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整全福音呢是什么样事情呢，第一，它是个桥梁，是个 bridge 啊，它是进入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桥梁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难跟我们华人的群体呢在这地方来传福音？因为我们只有真理，真理，真理，你知道吗？当你有真理又有恩典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你的社区里面。那比如说我们在做宣教呢，就更清楚这一点。那我讲一讲我们在缅甸北部的那个工作哈。如果你看我们这一个缅甸的一个简报的，你知道在缅甸北部呢，那边有很多的山军啊哈。那些山军呢是叛军来的，缅甸的政府啊，那个军人就已经够厉害了，对吧？但是对着那些山军呢，他们打不过他们。因为在这山区里面很凶猛的一些叛军，所以呢没有人敢随便进去。所以如果你传福音的话，你拿一本圣经进去的话，你肯定会枪毙啊，被他们枪毙，因为他们不会欢迎你来传福音的。所以你这山这个山军的地方，这些土霸王的地方，你怎么去传福音？很难。所以我们试看第一次呢，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山脚下就开始了第一间的孤儿院。那有孤儿院呢，就请了带了很多的孤儿，因为太多的那父母死了，那没有人要的孩子送那边。然后呢，有了孤儿院，你还要给他读书的嘛，所以我们就立刻呢就建了一个学校啊，在我们的那个附近。那我们建了学校，那孤儿院没有钱上学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常常有这种叫做 sponsor child。对，那个 sponsor 他呢，就是让我们海外的弟兄姐妹呢，每一个人可能出20块、25块啊，就可以支持的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就可以有机会读书了啊。他们读书呢，就可以给的上学。所以因此，我们常常到那些家里面，告诉他说：“哎，你的孩子不应该是在这里做工的，他们是 belong to the school， 对吧？”他们讲我们没有钱，我们怎么去读书？我们说：“哎，你送来的话，我们的外面的弟兄姐妹帮助他读书。”因为你没有 education， 你就很难打破那个贫穷的循环，对吧？所以 education 是其中一样，你给他读了书的时候，他会有头脑，他会思考，所以呢，他就可以。所以其中一个，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一个学校。好了，你知道我们在缅甸北部呢，我们建了24间学校。你说哇，搞学校也算是宣教啊？当然，你听我讲完了，你就明白了。那我们建24间学校，这个消息呢，就传到那个山区去哦。那山区呢，听了之后他讲啊。有这样的学校啊，书孩子读书啊不用钱的，还有老师可以教他们，所以呢他们就来了。所以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第一间学校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到圣诞节就有很多的庆祝机会，你就看到这些人全部拿着那些枪啊、来福枪啊下来啊，坐在那边听我们啊那个庆祝。一完了的时候，他就找我们，你们可以不可以去我那边开一个学校啊？开教会他们不要，开学校还要来开学校啊？讲好好，我们讲说你们真的要学校，好好啊！我说好，我们就要派一个校长上去。其实那个校长就是传道人了哈 然后几个年轻人，那年轻人就是老师啊，就派他们上去了。那上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谈哦，所以那个班级就说好，这边有一块地啊，你们可以把那个学校建在的地方。啊，我们做久了知道那个事情，千万不要把学校建在他的地，建在他的地以后变成他的啊。所以我们跟他讲说，你卖一块地给我们啊，那地其实很便宜啊，那边1000多块每天就买了一个大地上面了。那我们就开始建了几个课室，那一开始呢，那个传道人带着几个年轻人就开始教课，教课的时候到了周末就有儿童聚会，从儿童聚会就带领他的父母，后来他就慢慢有人信主啊。所以呢，信主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盖了一个礼堂。所以感谢主，我们学校的礼堂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学校礼堂，礼拜六、礼拜天就礼拜堂。我们24间学校就是24间的教会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进去的。 但是呢，因为整全福音的工作是一个桥梁 is a bridge into the community， 所以呢，你这样子进去的时候呢，你会看到那个福音的工作呢就展开。那这一点呢，我也要提醒我们华人教会，因为我们有些很传统的观念要突破了。那比如说刚才你讲说啊，学校礼堂来做礼拜堂啊，那不是很好，又没有十字架啊，又没有好像礼拜堂的样子哈、啊。我告诉你，圣经从来没有说教会一定要这样的啊，对不对哈、啊？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懂不懂？如果你一概这样呢，也有很多问题的。那比如说呢，在佛啊，在缅甸那个佛教的那种极端的那种那种堡垒里面，你盖一个礼拜堂，放一个十字架，下个礼拜人家丢鸡蛋、丢石头，不然他们就来放火烧你的那个礼拜堂。在回教的群体也是这样啊。这样子做一个过夜的时候，那个缅甸政府他知道的，那些军人政府知道，但是他就是下不了手。你知道我们啊、有过去有一个时期呢，哇，那个政府来铲平很多的礼拜堂。到了我们的孤儿院的时候，他就下令你一定要拆。啊，我们的负责人呢就吵起来了，他讲这个礼拜啊，这个孤儿院是我们建起来的，你要拆啊，你来拆，我们不会亲手把它盖起来又亲手拆下来，不过你要记得里面有整30个孤儿，你要负责。那军人过了时间静静没一条事了，再没有关没再没有再讲了。哎，因为他不敢啊。所以这个是一种的方法。所以换句话说呢，整全福音的工作到我们这样子两个手区的时候，这些人是很难拒绝，他也没有办法去挡住你的那个手。所以呢，这个桥梁，然后呢是一个见证，我们整天说上帝爱你，上帝爱你，这个是一个行动，是爱心服侍啊、那个社群的一个见证，它是一个管道，是一个沟通的管道啊，是跟人家 communicate， 跟你的整个社群的 communicate 啊，然后呢是个事工，是个 ministry， 而不是是一个 relief 的一种的 work， 然后它是个途径，这个途径呢是改变人的生命，又改变人的生活，不单是帮助人的生命，也帮助人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整全方法呢，就是满足人整全的需要，既是要改变人的生命，跟改变人生活的途径，使人家的身心灵都得到满足。然后词汇跟福音的工作是一个过程，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把福音呢传扬出去。所以我们知道张宝华牧师呢常常讲说，其实这个整全福音工作呢，就好像那个火车的那个铁轨一样，它好像一个铁轨，有两个铁轨，一个呢就是布道、神学、教导、圣经这个真理的轨啊，第二个轨呢就是触摸人的生命的，无论是孤儿院、学生中心、学校、戒毒所，我们都要这样子摸到他们的生命。这两个啊，这个火车路呢，这样子过去，火车才能够走得通。所以呢，我们讲说这一种的整全福音的目的呢，就是满足人整全的需要，而且呢是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而且是解决依赖性的一些问题啊，而且呢促进教会增长的一个门徒训练。那可能有些人不明白叫做依赖性的问题，我是稍微要讲一讲，因为啊我们做宣教久了之后，自己又在教宣教学的时候，我一直要盼望华人教会做宣教的时候呢，我们要不断的累积一些经验哈、啊，一些去做。那比如说呢，我现在常常鼓励华人教会，我们不要一到一个贫穷的地方啊，因为你看到他们贫穷，我们就很多怜悯的心，对啊，就立刻说啊，你们去传单来，我给你300，我给你500哈，啊，给200，你去传福音。我说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你们一到一个地方，不要一下子的钱就露出来啊！虽然我们中间很多老板啊，你给的很开心啊，但是呢，你很多时候呢不一定帮助到他们。那为什么这样呢？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做的做法是这样。那我们到一个地区的时候，我们不会立刻给他们钱，我们讲说你们正信也要传福音的、啊、好，你第一样东西需要的就是我们要帮助你装备你，所以就换句话说先训练，我要召集他们，先认识他们，也让他们认识我，也让他们认识神的话，要 make sure 这帮人呢能够靠得住啊，这帮人呢是真正为了福音，不是为了钱来跟你合作的。当你这样教导他的时候呢，你就慢慢的摸到他们的底了。那但是问题有人讲说，哪里可以，人家饿得要死，你还要叫人家，人家要的就是吃饭了，不是要你来培训他吗？真的吗？我请问你，你去找到他的时候，他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死的你就找不到他了，对不对啊？他还活的吗？换句话说，你还没有给他钱之前呢，那他能够生存啊，对不对啊？虽然他不是很多钱的，不过他本来就能够生存。为什么？因为一些地区呢根本都是 cashless society， 他们没有现钱的啊。那一些呢，他们种地有堆置了，对吧？所以问题你给了他200块、300块，他是不是好过一点呢？ maybe， 但是不一定，可能从此你就使到他们服侍神的动机有错误了。 那我讲一个比方你明白啊，在泰国呢曾经有一个老牧师很有智慧，那个老牧师呢有个年轻传道人跟他说，哎牧师我失业了，这样那个老牧师讲说，你讲清楚一点，什么叫失业，你失业还是失去薪水？哎，失业啊，这个他讲说啊，以前人家没有给你薪金的时候呢，你就拼命传福音，后来人家给你薪金你还是传，不过现在没有薪金就不传，那个 motivation 完全的改变。所以啊，你都听得啊，你把一笔钱丢下去，他们就啊就很好。No， 有时候我们就把整个 motivation 搞坏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呢，因此我就常常提醒大家，就是说整全福音工作很重要，其中一个呢就要打破他们依赖性。张宝牧师是很有宣教经验的一个牧师嘛，对吧？他在东南亚那边做很久，你知道他讲了一句信里面的话，他讲说，我如果要从头来做宣教，他讲我不会一到那地方就派遣啊。我想这句话很有经验的一句话啊，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你一派遣的时候，以后你就要考虑，可能你一给要给40年，真的啊，泰国我们支持了40年，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在做泰国。我告诉你，提醒你们哈，那边40年可能你都给不完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解决，而且我们以为这些人啊，哇，整天很高兴啊，每次看到你啊，你来钱给我。我告诉你，如果这些人有自尊的话，他也拿到不好意思。拿了40年，整天还是跟你讲，哎，老板哈，谢谢你还给我钱，啊，他也不好意思，他也有自尊的嘛，对呀。那问题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现在有一个办法，我常常鼓励教会的，你到那地方的时候，不要立刻就说我给你钱。你如果去到那地方，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How can I empower you to be self-sufficient？ 我要怎么能够帮助你，使你能够有自足的，能够自力更生？这个才是根底的一个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因着这一个问题呢，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宣教的观念，叫做 micro enterprise 啊，叫做微型那个企业的工作。一讲到微型企业的工作呢，我告诉你，你们就是这些人才。有些地方需要养猪，为什么需要养猪呢？因为他们要自力更生，所以他们要养猪才能够自力更生。那比如说呢，你看我们有大概有24间学校，我们一共有9间的孤儿院啊，在那个这个缅甸孤儿院啊，你要养他18年呢，他18岁之后才能够独立出去嘛，对不对啊？这18年你怎么能够找这么多钱呢？如果那孤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现在找这么多钱，很感谢主啊。现在我们的孤儿院呢，大多数的孤儿院我们支持他20个孤儿，但是他孤儿院有50个70个孤儿，20个孤儿那个钱怎么能够养活到50个70个孤儿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教育他们。那再比如说我讲一个比方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缅甸有一个叫狼我族，那这个狼我族呢，一开始他们讲说，那我们这边也是很多孤儿，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我说好，一开始20个，帮他建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孤儿院。那后来呢，那个人很有看见，你知道吗？在贫穷的国家里面，这些人不是懒也不是笨，其实他们是有潜能的，但是他们没有那个资金，也没有那个机会。所以当你如果给他机会，他们很厉害的，对吧？所以你知道我帮他盖好的那个孤儿院，我还记得我去那探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哎，牧师啊，可不可以帮我们买这块地？我说你要这么低调吗？你这有孤儿院？他讲我们要种菜啊，那孤儿啊要吃饭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菜，对啊，我们就不用去买菜，有多的话我们就还可以卖，还有一点钱可以回本。所以我们讲说好了啊，我们就开始买一块地给他。哎，我给他20个孤儿，现在他已经有70个孤儿。哎，后来他最近打电话跟我讲说，赖牧师，我们要买牛啊。我说你们要吃牛肉了，这样啊。如果他们讲说哦 no， 他讲说啊，我们要奶牛啊，奶牛。他讲我们这些孤儿呢慢慢长大需要营养啊，所以他们发育嘛都要营养。所以说我们要有牛奶，如果我们自己有牛奶的话，我们有牛奶，如果有多我们就可以拿去卖。哦，你们上次想到看到这样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我说我不会养牛啊，啊，你买了牛的时候不要养死掉，对吧？那怎么办？所以他们讲说他们也没有经验，不过他想说我们可以问人。我说我也问，还在新加坡，后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找到一个专人啊，一个专家，然后那个专家告诉我们说，养牛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给那个牛啊到处去吃野草，吃野草只有肚子大个啊，但是没有奶的啊，所以呢你要给那个牛呢吃什么什么什么叶子，哎，需要这样专人了，你看到吗？所以呢一讲到 micro enterprise 的时候，上帝开了一个大门给我们所有这些专业的人，无论你是医疗的，无论你是各种各行各业的人， 你可能就可以投资在这个 micro enterprise 的工作上，这一些呢就可以帮助当地人自力更生，你打破了那个依赖性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些啊整全的观念。所以那个整全观念不是叫人家爱世界，也不是叫人家说富啊社会富裕，就是要帮助宣教的工厂里面呢走向这点。所以如果我们看呢，它整个成功的因素啊等等啊，这个是我的啊论文里面写了很久没有写出来哈、啊，一个观念呢、啊，就是为什么会成功？那我们看到从一间一间的教会里面建立起来。不过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就是当我们讲到真理的时候，这是主耶稣最大的使命，要使人做我的门徒。当我们讲到慈惠爱心工作的时候，就想到主耶稣最大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所以你看到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and the greatest commission， 上帝都给了我们两个，所以这一个铁轨是非常重要。我们教会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呢啊，我们呢就会啊走向这个。好，现在我在走到那个之前呢，给你们一些的 feel， OK， 在设计里面看一些图片哈、啊，在缅甸呢，我们也在施工。如果你从缅甸那一带来，你就大概会有一种的感觉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我们呢、请那边的那个灯管管，不是很好那个 quality 哈、啊，因为过去我们早期做的时候呢，有一些不是挺好的。啊，不过呢，这里就给我们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了，关于这个整全福音的一些观点。好，刚才就是我们讲到这两个铁轨。好，现在我给你们看看在缅甸我们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缅甸呢，一个叫拉雪的地方，我们就开始了第一间的孤儿院，叫做 Grace Heaven 啊。那这个 Grace Heaven 最近呢，不是联合国办了一个奖给他们，是缅甸最佳的啊，最佳的那个孤儿院哈、啊，所以办到最好的孤儿院。所以感谢主，一开始呢就是从孤儿院开始。我们现在看到呢，当中的孤儿可以说是每一个孤儿进来都会唱新主。他信主不是因为那个牧师在那边布道啊什么东西，是因为他哥哥姐姐跟他们传福音哈、啊，一个哥哥带一个孩子。那我们过夜呢看，哇，他们很多肉吃，那个不是给他们，是给我们的啊。所以呢，他们一个月吃一次肉啊，每一天呢就是几根菜白饭，就是这样生活啊。所以呢，这些孩子，所以每一个月呢，我们啊，他们的因为经济的问题，只能够一个月给他们吃一次肉。不过我们去呢，他们就准备一些很好的、丰富的给我们的吃这一餐。那这一个孤儿院呢，就一开始就这样。现在那个孤儿院呢，跟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呢，一共出了差不多70位的传道人。那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个地区里面呢，山区70%的孩子啊，那个传道人呢，是这些孩子长大的。所以 it is not 这是一个慈惠活动，是一个事工，是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有一个回馈。他想说，如果不是海外的弟兄姐妹帮他，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还给他，他早就完了。150个孤儿。靠近云南，啊，不会都会学到哈、啊，所以他们这些孩子哈、啊，所以在现在呢，还有没有记错的话，还有30多个这些孤儿在神学院啊出来的也都不少，所以很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些工作呢，就是磨到他生命，又磨到他生活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果效呢，就是会带来这些人认识主、服侍主化起来。所以呢，我们从一间孤儿院做到9间孤儿院，一间学校做到24间的学校啊，一间的学生中心产生了6间的神学那个学生中心。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些童工啊，不断的啊，从这些孩子的当中出来啊，那个服侍主。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叫孤儿院的一个工作。然后给你们看一个典型的学校，这个学校的供卡一开始呢就是这些孤儿去传福音啊，开始的学校啊，所以那些孤儿他们很热心，一到周末就去传福音，就带领他们走。一开始呢，我们就建这样很简陋的那个学课室。那后来呢，这些人就慢慢信主了，过后呢，我们就在旁边呢盖了一个礼堂。刚才我讲那个礼堂呢，就是拜1到拜5是学校礼堂，礼拜6、礼拜天就是礼拜堂。
个联合的聚会。
云南人比较多啊，在那个缅甸北部，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啊，大概最少有五六个少数民族，不过他们都可以懂得中文。儿童赞助的工作呢，不让他们给他们读书，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我们供给给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就是这个全人的照顾啊，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从小都听到福音。好，对于那些有医疗人员在我们中间，无论是护士是医生，Medical service 也是非常重要啊！我们过去呢，每一年我们都到那个山区里面啊，都是为他们的服务帮助他们。那我们做这个医疗工作呢，我们是分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等医生的时候就要听福音啊，因为很多人嘛没有讲福音，然后就看医生，你看医生来，你看他就帮他们看了，所以没有医疗所的，就是这样然后呢，看到医生后面有一张椅子，他就一看到医生都要坐在那边。为什么坐在那边？有两个人为他祷告啊，因为有很多的病呢，不是你这样子给他一点药他就好了，所以需要靠着祷告的力量，对吧？过后呢，才就跑去拿药。所以这四个步骤每一个都会很，我们叫做很乖啊，照做这样啊，因为我们一步一步这样带他们走。所以呢，听到福音，得到医疗，为他祷告然后呢，他们才能去拿药。所以我们这样做。然后呢，有一些人讲说，哎呀，我如果又不是医疗又不是医生，我能够参与嘛？那等一下给你看另外一部分，那个部分呢就是牙医有个牙医呢他在拔牙齿，然后你看如果你看他的拔牙齿呢，当然你不能够把什么现代的那种椅子拿上去这样子要坐上去的所以呢，他坐在那边直一拔的时候，那个头要向前的。所以呢，如果你医疗什么都不会你会帮忙拿手电筒拿手电筒也可以有时候坐住的时候呢你抓住他的头也可以所以呢，我们各种的方法，所以跟医生一起配合，对，所以教会呢，如果有医生牙医都可以去帮，没有补牙的只有拔牙所以补牙那个机器拿不上去所以呢，那这个医生呢是澳洲的一个医生所以这个心脏专科来的，是还蛮著名的，在澳洲大门最近有一次呢，看到有一个妇女来，他就看那个妇女，他就一看的时候，他心里很沉重，他说痛了，我看最多一个月就完了，所以然后就跟他们讲说，无论怎么样都给他一点药，大家一起祷告。所以呢，祷告，你看他很穷，是一个那个牛车把他载过来这个是他的 taxi 所以呢，他们就把他载到这里。那半年之后呢，我就问当地的牧师，我说那个牛车带来的妇女怎么样？他讲没有死他讲说现在呢已经活生生的在到处告诉人家说是上帝医治他他很奇妙所以呢，虽然医生已经宣布了说最多一个月罢了但是神又医治他所以呢，有时候不知道那医药也要靠着祷告。所以呢，如果只有前面部分看医生，没有后面祷告的部分有时候你看不到那一种神自己的那个能力的那个工作。所以呢，你看到这一个地方有时候有钱没有医生，有一些地方有医生也没有钱去看，所以呢，常常都有这一种的矛盾的现象在里面不过感谢主这个妇女呢，基本上 malaria 跟 TB 两样东西所以她其实已经奄奄一息的躺在那边，不能够再动了，但是神还是医治她。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医疗工作呢，真的能够摸到很多很多的生命所以呢，他们这些医生去早上八点一直做到晚上八点所以呢，全城的人都会村子的人就会跑来他们就接受你们免费看医生他们就来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在印度你们去服务他们，你说晚上我们有机会有布道会请你们来，他们都愿意来，因为他们受了神的恩典他们也愿意来听听我们有什么话可以帮助他们各种各病这种帕金森的李氏血跑来了所以有一些我们能够带的药也不是很多就是那几十种的药，很多这个病呢，只要靠主的力量和主的恩典来为他祷告的时候。所以这个民族呢，叫这个民族是傈僳族， 刚才另外一个民族叫朗我族啊，所以这些缅甸北部少数民族跟云南的少数民族有很多啊相似的，他们常常跑动啊，所以啊你会看到他民族很多相似的地方。好，最后一幕呢，就是给你看到一个另外一个拔牙的情况啊。刚才那个是睡在桌子上的啊，有一些呢是坐起来的啊，那这个拔牙了。所以呢，你如果不会拔牙，也不会看医生，你会拿手电筒就可以了，或者后面呢抓住那个头，你会抓头功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啊，我们呢可以各种的那个服侍一个团队这样子的来啊帮助他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做一些医疗工作，这个也是恩典的工作。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戒毒的工作了，因为那边毒品很多很多，所以呢晨曦会你们听过啊，晨曦会呢跟我们合作是很密切的哈，在那边呢这个戒毒所呢后来被政府铲掉了。那最后一次我们那天进去，晚上那个军队都进去了啊。所以为什么缅甸政府铲掉这个那些戒毒所呢？因为我们相信呢，缅甸的政府呢跟贩毒有很大关系的啊。你在戒毒呢也有一个产生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喜欢基督徒啊去搞这些啊反毒的那种的活动啊，这些戒毒的情况啊。但是很感谢主啊，啊这个晨曦会呢在那边啊盖了这个那个刘明和牧师，他自己都还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就被铲掉了啊。所以呢我拍了这个照片回去给他看哈，所以说这个是当时他们那个晨曦会。啊，他们呢这里建造很简陋很简单，跟他们平时的那个平民的物质一样啊。不过他的戒毒方法一样，就是靠着福音的大能啊，靠着神的恩典来帮助这些戒毒。那有一个从台湾毕业的啊弟兄回去全世界去做，本来他在大学台湾大学毕业很有很好的前途，但是他放下，他愿意回来帮助这一批人。所以呢我们那一次看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我们服侍他们给他医疗。那天晚上我做一个布道，全部这些戒毒的人呢都走到前面来流泪的悔改，所以从此我们再没有见到他们了，这个地方就被拆毁掉啊。不过呢那一边很多很多这些戒毒的人啊吸毒的人，所以呢你总不能够告诉他说信耶稣啊继续吸毒，你说我要帮助你，所以你这个戒毒所啊，所以这个整全福音工作。所以那天晚上他们唱一首歌很感动我，你们听哈。最后一句话可能你听得到哈，我们静静的听哈，会唱吗这首歌？你听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福音戒毒要复兴，要复兴，这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们。我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恩典真理那个工作，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住在这样富裕的一个国家里。主啊，我们知道你不是单单要我们这样享受，主啊，你要我们负起了只有这么丰富资源的那个责任，要把主你的福音透过恩典的工作传扬出去。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无论是在本地在国外都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求主你祝福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